道路不停向前走，越过岩石上，经过树下头，绕过阳光从未照到过的山洞，经过从未入过大海的溪流，越过冬日洒下的白雪，穿过六月欢快的花海，越过青草，越过石头，沿着月光笼罩下的山脉。欢迎收听中土音乐电台。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中土音乐电台，时隔多日，我们又回来了。这一档播客也是我们正当播的特别节目，我是 Alice， 和我一起搭档主持的是老孙曾新凯。
大家好。
我们的这档节目也是隶属于微信公众号音乐志 Soundtrack 加一个大写的 M， 并且我们的节目在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荔枝 FM、 QQ 音乐以及 B 站这些平台上联合播出，具体请搜索音乐志或者正当播即可。另外，如果你是 Windows Phone 的用户，也可以在我们公号推送的内容中找到订阅链接，提交就可以在自带的播客中订阅了。那么开头大家听到的这首音乐呢，是由瓦格纳写作的，出自 Ring Cycle、指环系列第三部齐格弗里德的一首叫 Forest Murmurs 的片段、森林的呓语。会放这首曲子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终于来到了我心目中最神秘最古老的森林 Fangorn、在我心里是更胜近邻、密林和 Forest of Dean 的存在。不过呢，这首 Forest Murmurs 体现出的基调基本上就是纯粹的平静，这种神秘感啊美感、这片森林好像除了帮主角泡到了布伦希尔德之外跟主线没什么关系、跟 Fangorn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那么讲到森林呢，自然少不了还要说肯定就是会给森林写音乐的，所以现在又是主题时间到了。
其实想起来我们讲了那么多期，几乎每期都有讲主题，然后主题还是源源不断讲不完，浩叔也真是厉害。那么首先要讲的第一个主题叫做树胡子的步伐，或者树胡子的、大跨步大迈步Tribute Stride。 那这个主题呢，其实、用的不多，但是也不长。它是由一个 A 大调跟降E大调两个这样的调子组成的，一个 A 一个降E，这两个音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所讲过的魔鬼三全音，就听起来很不舒服，让人觉得毛骨悚然。当然以前教会也是说弹这个音会把人弄疯的，什么魔鬼崇拜之类之类。那么在这里的话还会说，就是用这一个音的三和弦跟降一的三和弦作为一个很大的两个和弦的跨度，可能就是有点形象的这棵大树在迈步。所以他在底下垫了一个升 F， 既不是 A 也不是降E里头的一个音作为衬底，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的音型，所以这个主题体现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一个构造，其实我不禁想到了一些其他的作品，比如说 古斯塔夫·霍斯特的《行星组曲》里头的火星，也就是战神，它里头就是用了一个 G 垫底，然后也是用魔鬼的三全音这两个音，所以它出现的这个样子也是十分的不祥。这几个音，然后当然学或者模仿霍斯特行星组曲最著名的一个就是 John Williams 的星球大战，像在第四部，也就是原本的第一部新希望开头，他也来了一段 John Williams 是用 C 衬底，然后上了一个降 D，所以这几个其实都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联系，就是他们同样的都是要么都是有一个很奇怪很古怪不在旋律之中的一个音垫底，然后上面来几个大调或小调的一个三全一个三和弦音，然后跳跃，所以给人的感觉可能就是源于霍斯特这种有一种不祥的但是又是特别高等的一个神级的力量在行军呢、啊，所以这也就是扯回来就是树胡子或者这些大树神们在到处跑。
我一开始以为你说高等力量是指树胡子的大长腿、
哦、也是很高等，那条腿3米长那么树胡子之后呢还有一个主题就是讲树胡子这一类生物不是植物他们不是植物，这种生物的主题就是树人主题。那么这个树人主题呢他会说当时创作的时候就说要有木，于是他就给了很多木头的声音，其中用的待会儿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就是一个叫做 log drum 木头鼓，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木片子马林巴琴啊，然后木管乐器巴松管，反正都是跟木有关的一堆加进去。那么这个旋律树人的旋律呢它其实很简单，几乎不是旋律，它就是一个两个音，然后它两个音不断重复，当然钢琴是敲不出那种木头的感觉。一个主题呢它的旋律不重要，它更多的是由一个音色这种木头的音色去定位的，所以当我们在那一段场景一听到这种咚咚咚敲木头的声音我们就知道、啊、这是树人的主题。
Doug Adams 我觉得这里有一句话形容特别好，他说他不强这个主题不强调旋律而强调音色，是因为树人本来就是与他生存的环境就这片森林是完全混为一体的，肯定不能有太突出的旋律。
嗯，有道理。那么讲完动植物人 植物人生物，下一个呢，我们就要讲回我们的老朋友甘道夫了，白袍巫师甘道夫，简称白豆腐。我们所知，甘道夫在《护戒使者》里头他是没有主题的，尽管像后来还会说在《霍比特人》这部电影里头重新给他写了主题。所以关于这个的话，具体我可以详细听回我们以前第三跟第四期的节目，就有具体讲到，灰袍巫师甘道夫在霍比特人里头出现了一个怎样的旋律。但是在这三部曲里头，灰袍巫师是没有旋律的，然而白袍巫师却有，他的旋律就是我们将会听到由女生合唱来带领，然后是一组又一组的平线条的三连音，当当当当当，完全没起伏。白袍巫师甘道夫的主题在乐器的整个搭配上呢，跟之前讲甘道夫召唤老鹰时候那一个自然主题是十分相似的。那么因为其实这时候的白袍巫师甘道夫已经不是什么凡夫俗子了，他已经是属于大自然之神，把他送回来完成使命的使者。所以这
说的玄学，
这就是玄学，你要相信大自然有些力量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一个旋律，女生合唱的这些唱词啊，其实是用的一个托尔金在原著里写的一个诗歌。那么这个原著里呢，这个诗歌是由洛汗国的第一位国王伊欧写的，但是在书之外呢，托尔金其实是用了一首古英语诗叫 Wanderer 来改编。那么诗的大概内容就是说，烈马骑手现何在，长鸣号角在何家，就是这种跟战争十分有关的豪情壮志的抒情的一种诗歌，用到了白袍巫师甘道夫复活的这新主题里头。那么最后一个要讲的主题就是也是跟白袍巫师甘道夫有关的，叫做白骑士主题，不是黑暗骑士，是白骑士。那么
确实也有黑骑士啊，
对，有黑骑士剑灵们，
他对他那个 Sam 不就是把他叫做黑骑士吗？
他我觉得有趣的是，当他们就是剑灵不再骑马而是骑小飞龙的时候， Sam 依然把他叫他们 Black Rider， 就无论是地骑还是空骑都是骑士。那么回到白骑士，这个白骑士的主题呢，跟阿拉贡的主题一样，都是用了护戒使者的开头那三个音，就是上下上，也就是去而复返的动机来写成的。先来谈一下。这个开头这三个音，也就是护戒使者那个主题里头的错音了，就这几个音。那么这个在白骑士的主题里头虽然用了护戒使者这个三个音，但它整体的音色听起来就是更干净更高昂，然后也没有那么铜管那种响亮，它就是在配器上依然是更加偏向于大自然主题的那种构思。可以说呢，这个就是白骑士的主题是介乎于凡夫俗子、护戒使者们以及这个大自然的力量之间的这一个连接者，就忽然有一种是上帝派来的救世主这种的感觉。
上回呢，我们讲到小队三人组遇到了 Yuma 率领的骑兵队和一坨被他们彻夜劈了的兽人。其实有一个梗，现在在网上已经非常著名的梗，上次老孙没有说，就是 Yuma 在骑上马跟阿拉贡他们道别的时候，那个剑不知不觉的从身上的衣带上掉下去了。
有这回事？
有这回事。你可以去 YouTube 上搜Yuma's sword falls something like that。
我得回去看见，
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梗了。当然了，接下来的片段当中也有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同样经典的片段，就是扮演阿拉贡的维果莫特森，他就是听闻霍比特人可能已经阵亡的消息的时候，愤怒地踢飞了一个地上的头盔。那个时候演员本人踢断了两根脚趾，所以那个撕心裂肺的悲痛模样还是非常真实的。
那头盔有那么沉吗？
金属带。
维塔工作室真是用足料了，我觉得。
人家是一本正经，每个道具都非常精致。你看那个珠宝啊什么的，事后可以卖这么多钱，可想而知当初是投入了巨大的精力。
好疼啊！
回到正片，本来以为梅里皮平已经牺牲了阿拉贡呢，突然发现了地上的蛛丝马迹。这个时候紧张的音乐随着名侦探阿拉贡的复盘开始响起，霍比特人在夜色中扎进了翻滚森林。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听到前面老孙说的魔鬼三全音的两个和弦 A 和降 E， 然后很快这个低音马林巴就登场了，小小的一下暗示了树人的特色的音乐。那么对于第一次看电影的人来说，其实翻滚这片森林到底是敌是友是很难判断的。对于走投无路的霍比特人来说，他们一股脑钻进去其实是前途未卜，更何况古罗马人相信冥界的入口是一片黑黢黢的森林。我记得但丁的神曲的开头好像就是一片森林，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大魔鬼生存再合适不过了。此外这种出去的遮遮掩掩近乎完全中立的写法，我记得在 Lothlorien 的时候也出现过。那么当然确实也如此，树胡子自己也说了他不站在哪一边，因为没有人站在他那边。随着一只兽人突然出现在翻贡追杀两个霍比特人，这个追逐戏立马音乐就起来，适时的加入了魔多的跳拍和艾辛格的舞拍，这两个拍型的都是自然的敌人。等到了兽人抓住梅里的腿的时候，就变成了非常复杂的多重节奏，连 Howard Shore 本人都说就是花了好一阵子才把这个节奏调整到和谐。然后再往下听，我们可以听到五拍，甚至就是艾辛格的那个五拍子直接变成了两个1.5和一个两拍这样非常奇特的安排。当然应该也就是追逐戏看多了，你也得追求一下音型上的变化。好，这里我们可以听到一个高音 C 拖长着用来塑造悬念，因为兽人正准备要捅梅里。你听一下这个音的长度有多长，就知道反派都是死于话多的。Pippin 这个时候抱住的树上突然睁开了一对眼睛，然后树胡子是露出真容啊，并且迅速的摆平了兽人的音乐。就音乐在这个时候是非常好的配合了屏幕上发生的这些 action。然后树胡子的大脚这个主题呢，又一次由弱音铜管来奏响。那么其实一直到这里我们才真正完整的展现出属于树人的音乐。刚才呢 老师在讲解主题的时候提到了这个木材的木头的鼓，大家这里可以仔细分辨一下，和低音马林巴一样，都是非常就是非常突出的一种音色啊。这个木头鼓呢，具体来说是来自西非国家几内亚的一个森林地区，它的形状呢貌似一个中间挖空的一节树干。我们过会儿可以小小的听一下一段木头鼓的演奏。当然了，这首曲目的最后呢是梅丽批评两个捣蛋鬼被，或者说小兽人，用树胡子的话说，被超级戏剧性的扔在了一位白袍巫师的脚下。好个彼得杰克逊又开始玩舞蹈的把戏了，
估计是第三第四次了，
第100次了，
数不清了。
之前呢我们重点介绍乐器的时候一般都是按照民族啊地域特色来的，其实我现在一想啊，在魔戒里还完全可以搞按照五行或者四元素或者材质来介绍。你前面自己不是说嘛，哈维彻说要有木，于是就有了木。给树人配的就是木质的马林巴，当然这个还不是普通的马林巴，为了要配上我们古老的硕大无朋的树人这个种族，用的不是正常的马林巴，是低音马林巴，这样一个键大概有我两个手掌那么宽的这种马林巴，远远看起来跟个木桌子似的。当然还有木材鼓。住树林里的精灵呢，当然也是木管乐器为主。至于像萨鲁曼或者乌尔卡兽人这边，叮叮当当大炼钢铁的作风嘛，必须要用铁针啊、钢琴琴弦啊这些金属的东西。比较可惜，中土世界是不会有陶土的熏了，否则这个梗有一会儿可以玩了。
还真是哈，又木又金的。
是啊，然后你可以其实把风笛归作风这个元素是吧，当然了也不知道，好像中土里面也没有什么风的魔法，
没有，真没有。
以后拍什么 Brandon Sanderson 的那些元素魔法的奇幻小说，可以写音乐的作曲家可注意这点了，
别忘了我们已经有那个最后的气宗。
那个东西我们不想承认它的存在，除了它的音乐。那么回到刚才我们说森林啊，我就特别觉得森林是很能引起作曲家还有作家奇妙遐想的地方。你比如说哈利波特系列里面，你看看禁林里发生了多少事情，从第一部到第七部有多少重要的事情。第一部伏地魔吸血，到第七部哈利原地复活，都是在禁林里发生的啊。
对。
那么不妨请老孙来介绍一下哈利波特里面禁林的音乐。
那么禁林的音乐，它其实 John Williams 在第一部魔法师里就给禁林写了一个小动机，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个。那么这一个小动机在第二部密室里头也有出现，也就是他们在海格被捕之后跟着蜘蛛去禁林里头找大蜘蛛的时候又出现了。那么这个音乐它就是其实就十分的可以说是特意的做的很干，很也不叫平淡，但它就是特别有一种很干很给我找形容词，
压抑，
压抑，
沉闷，
他是很压抑很沉闷，他一直是在那几个音上游回，跟禁林里头的雾一样。然后在第一、
这比喻妙。
对对，他真的就是在很低的地方飘的那个音乐。然后在第一部里头禁林像这个音乐出现了不久，就跟伏地魔那两个主题拍档到一起，而那一段伏地魔的主题可能真是前三部里最吓人的伏地魔主题，小提琴是抽风的往上抽，
是的是
第二部
我觉得是可以吓到小朋友，
我是大朋友都能吓到，我现在看还是觉得很可怕。然后第二部呢又跟蜘蛛动机去拍的，所以就是两部近邻的主题里头都掺杂了很多吓死人的元素。
没什么好事。我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跟森林有关的片段的话，就是威尔蒂的歌剧《麦克白》。其实《麦克白》的剧情大家都已经很熟了，说，那个麦克白会在几件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失去他的王位。其实这部歌剧里面除了麦克白夫人的几首咏叹调之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就是第四幕开头，一群苏格兰的难民逃到 Birnam那片森林里，在这个悲伤的避难所里合唱 Patria Oppressa 这个桥段。当然后果大家也都知道了，这群难民在森林里是痛定思痛之后决定揭竿而起，披上森林的伪装，于是麦克白就看到了 Birnam 森林开始移动，然后妥妥的就丢掉了王冠，也丢掉了小命。OK，继续来呗。这样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二首 The Dead Marshes 死亡沼泽。镜头呢从梅里批评切到 Frodo 和 Sam 那边，我们一开始就听到了一小段拖长了调的夏尔动机，你可想这跋山涉水那么久，这个步子是怎么也不可能轻快起来了。在沼泽的中间呢，姑父想和一样背负着戒指重担的 Frodo 推心置腹一下，这个时候英国馆就仿佛挑逗似的演奏着魔戒的历史主题的前两个音，然后又无缝衔接到姑父的怜悯主题那前四个音，这几个主题都是不完整的，听起来就是非常的难受，让人想把它补全。
补全定这个我也有。
是吧，他就是给你一点小小的暗示，但是又不到那里去，你就会特别期待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变化。
对，
当然了，电影就是这个这一段里面体现出来的变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几三个人重新上路的时候， Sam 就看到污水里的死人脸，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真心被吓到。但是我们这里仔细听哦，一定要特别认真的听才能听到的一些人声，在半唱半念的说出一段辛达林语的词，具体来说是死者不眠，这里是他们冰冷的坟墓，每条性命是一盏鬼火，每个死亡是一座坟墓。那么这种半唱半念的演奏方式呢，叫 Sprechstimme 念唱，最早由勋伯格发明。其实如果不是 Doug Adams 说起，我是完全想不到这一点的。其实这个 Sprechstimme 念唱用在死亡沼泽实在是太合适了，配合着水下的绿莹莹的鬼魂，然后音乐在那上滑下滑，像在泥沼里沉浮的Frodo 一样。
我记得念唱这个手法在现在的音乐剧里头用的也特别多，比如说是，
对的，
Stephen Sondheim 的那个理发师陶德就经常念唱，
因为陶德也很哥特
啊，对，跟死亡有关的。
因为像我记得勋伯格最早用这种手法就是在一部叫月光小丑的作品的旁白里面，直译的话是其实是疯魔的小丑，再加上又是恐怖片标配， 听起来是蛮鬼气森森的、
嗯、
你说搭配陶德那、啊、蛮合适的。
对对。
这样的音乐其实听着就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 Frodo 会像失了魂一样着了迷，一跟头就下到水里去了。结果没想到一阵号过后是咕噜挺身而出把 Frodo 救了出来，而且咕噜还教训 Frodo 别跟着鬼火。这个时候提琴组奏出了按照咕噜的联名主题改的一段 F 大调的琶音，可以说是 咕噜难得的英雄时刻，
瞬间爱上了咕噜。
难道不是他的大眼萌刚出来的时候你就爱上他了吗？
他大眼萌的话是要到霍比特人才萌，猜谜那里。
OK。那么第三首呢？今天要讲的曲目是 Wraiths on Wings， 带翅的戒灵。这么翻译其实挺奇怪的，他自己没有长翅膀，
翅膀上的戒灵，
小飞龙上的戒灵、
啊、对，小飞龙这
样。到了入夜休息的时候呢， Frodo 又是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就不知怎的想起来要质问 Gollum 的身份。他念出来 Smeagol这个久远已经被遗忘的名字之后，音乐像勾起了一片回忆时一般响起，小提琴奏出了咕噜的联名主题的前几个音，前三个音。不过呢，其实首先要讲一下 Gollum 唱着小调说出的四句答非所问的话： Cold be heart and hand and bone, cold be travelers far from home, they do not see what lies ahead when sun has failed and moon is dead。以前在讲 Lost in Emmy Muir 这首曲目的时候，大概情节是在咕噜偷袭 Sam 然后被 Frodo 用剑威胁的那段。那首曲目1:35的时候出现过一段新打铃语的唱词，就是这四句一模一样的台词。我们以前也提到过，这在书中其实是古墓港的一群尸妖唱的歌。这时候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啸，魔多的威胁和戒灵主题突然冲进来。戒灵呢不光杀回来了，而且还升级了，骑在会飞的小飞龙上，继续寻找戒指印。
这个就是 Sam 当时就吼 Black Riders
Black Riders， 对，然后躲起来，然后 Frodo 是动弹不得。我记得还有个印象很深刻的点，就是这个地方怪物震慑声音音效做得特别的棒，像某种巨兽濒死时的那种不祥的心跳的感觉。
No.
接下来下一首呢就叫做 Gandalf the White， 白豆腐。这时候呢镜头切回了 Fangorn 森林，三名护戒使者就继续搜寻梅里跟皮皮。还有说这时候呢是给出了一个在极高音跟极低音上同时演奏的树人主题，都是在提琴上，当然也是垫了一些小木头，然后低音就是隆隆的在像雷声一样在前行，那木头的木骨。然后 Legolas 就这时候就低语的说，树在跟我们说话。这时候呢机遇音乐这种 无序无调性的机遇音乐在小提琴上慢慢渐强，也就是有种预示的危险的到来。 Legolas 他是听得懂，他真是跟 C3PO 一样什么语言都听得懂，他就
Obi-Wan 也是、
Obi-Wan 也是、太屌了。Legolas 他就是听懂了树的语言，他就翻译出来说巫师来了。之后细细簌簌的很多各种乐器都在很低声的演奏，然后慢慢渐强，把这一段悬疑音乐带到了一个小高峰。那么在这个小高峰上，三人同时转身准备攻击后面偷偷过来的巫师，然后随着这个剑拔弩张的架势，乐团就爆发出了刺耳的管乐，但是三人连续进攻都是被抵了回去，这来者是不得了了。然后这时候就大放光芒了， Peter Jackson 又是在恐怖的用、Ian McKellen 的声音跟 Christopher Lee 的声音叠加在一起，让你以为真的就是萨鲁曼。这个四个小调的和弦很不祥的奏响之后，弦乐就是再一次奏出这个无序的机遇音乐，让你觉得哦，这个坏蛋要露脸了。结果出来的就是 Ian McKellen 演的 Gandalf， 这音乐马上就是变得明亮开阔起来。那么这时候就是随着 Gandalf 露出真容， Howard Shaw 为我们呈现了刚才所讲的白袍巫师甘道夫的主题。纯净的女声唱出了一串串的平平的三连音，就宛如这种波澜不惊的世外高人出场一般。这个唱词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旧英语，这个唱出了托尔金写的诗歌叫 The Call， 呼唤。有意思的其实就是不像说之前在音乐上的体现，说遇到精灵就用昆雅语，遇到矮人就用矮人语，这时候与甘道夫相关的唱词是旧英语。因为甘道夫这个人呢，他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情景下他会受使用的语言都是不一样的，他这个样子就体现出了这个角色他影响了中土各个文化并连接了各个文化，就是这种一种这样的样子，
跟人说个人话跟鬼说鬼话，简直中土的谷歌翻译的存在。
不要那么直白，但就是那意思。然后他出场了，首先甘道夫得交代一下自己怎么就会原地满血复活了。那么接下来这一段音乐呢，其实在电影里头是去掉了没有用的，所以甘道夫那一段回忆是完全没音乐的。但我们不妨来听一下 Howard Shaw 原本是如何写的，他这里是第三次用音乐去描述 Castle Doom 之桥的大战小战，在几个长音里头我们伴随他的回忆来到了雪山之巅，然后这时候音乐就跟着合唱推到了顶峰，这时候配的其实甘道夫举剑引雷刺向阎罗。那么所以这之后呢，整个音乐的体现是跟之前两次他写《Castle Doom 之战》很不同，是没什么暴力在里面的。随着阎魔被杀掉了下悬崖，甘道夫其实自己也是九死一生。然而音乐上呢是出现了千万个很细碎的小提琴音，这些琴音里头没有透露出什么悲伤啊有人要死啊这种感觉，而是像就是给人像觉得是像电流或者像是血液一样重新注入了甘道夫的身体，因为他眼睛里看到了宇宙，然后他活过来了。
回到森林里呢，甘道夫他就自曝头衔，说啊，俺现在是白袍巫师甘道夫啊。那么由于时间紧迫，四人就马上上路。音乐呢，此时就重拾了一种跳跃的节奏，然后加上了几个霍比特人的尾音音型在这里，结束这一段音乐。这时候刚好就是霍比特人的主题结束了音乐。金莉就是说啊，我不放心把那两个小霍比特人 Merry 跟 Pippin 留在反恐森林。然后甘道夫就说无所谓啊，因为他们的到来是有一股巨大的神秘的力量把他们带到了这里来。然后这时候随着他说这个神秘的力量，人声就伴随着他的解说再次出现，然后这个合唱把越抬越高，然后甘道夫说树人要醒过来，预示着将来的大战。
第二部的神秘力量是树人，第三部的神秘力量是大军，不过就那个亡灵大军，但是第二部的那个铺垫和表现实在是好太多了。
嗯嗯，第三部大军后来在那个也剪了很多在剧场版。
嗯嗯，是可惜了了。不过就是论我觉得音乐上的给力呢，自然也是第二部的树人有面子的多。
嗯，预示将来要出现一首树人的进行曲哦。
然后是被无数的听众们列为第二部最喜爱的音乐。
嗯嗯，哇，鸡皮疙瘩起来了，呼呼。
还没到时候呢。
没到时候。那么四人来到了树林边缘，甘道夫吹响了自带回响效果的口哨，一匹白马从远方奔来。这时候音乐响起了 The Mirrors， 不是一首曲子，就是一段唱词。那这个唱词大意就是说什么，这个万马之王只应一人，因为这个 The Mirrors 就是我们所说的血汗宝马，只不过人家是白色的。而这整段合唱都给了这匹马的慢镜头，也这个 Shadowfax 他是特有面子，电影里头没谁有那么长的一个镜头给他慢镜头还配合唱的。然后当四人上马赶路，又是一个 超漂亮的新西兰风光画，音乐马上转入了白骑士主题，为护戒使者注入了新希望。
稍微解释一下那段唱词的标题的 Mirrors 是什么意思。 Mirrors 据说就是那种古老的宝马，就是老孙说的汗血宝马，最早是由罗汉人的祖先驯服的。而、Shadowfax 也就是甘道夫的坐骑号称是最后的一批 Mirrors。
那么下一期节目呢，我们将回到罗汉国，回到那片用 Eomer 的话说就是被希望遗弃的土地上。
我们的这档节目也是隶属于微信公众号音乐制 Soundtrack 加大写的 M， 并且我们的节目在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荔枝 FM、 QQ 音乐以及 B 站这些平台上联合播出，具体搜索影乐制或者震荡播就可以了。另外如果你是我们似乎就剩下一个 Windows Phone 的用户，也可以在我们公众号推送的内容里头找到订阅的链接提交，就可以在自带的播客中订阅了。那么我们再见，
拜拜。